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6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十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一个三代家族的十年生死。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江泽民执政以来撒下的最大的弥天大谎就是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尊崇真善忍的信仰，千千万万的大法学员的精神被净化，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带动了社会一片祥和安定。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镇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当时有上亿民众修炼法轮功，超过中共8000万党员人数，连中共党政军高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这样的好功法却遭来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妒忌，为了抹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为火，捏造1400例欺骗民众。1999年7月20日，中共下令迫害法轮功的同时，操控全国喉舌媒体反复播放罗织的1400例，把一些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都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事实上，有些案例是中共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把普通人的正常离世都说成与法轮功有关。中共甚至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陷害法轮功。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把父亲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安收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王安收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精神病复发多次，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因此妻子坚决要求离婚。这个精神病杀人案经泰安官员公安篡改后，被中共收进1400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再说一个中共收买危重病人栽赃法轮功的例子。李淑贤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1999年7月因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李淑贤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告诉家属，只要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出病的，就能免费治疗，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李淑贤和家属就答应说谎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李淑贤回家不久就死了。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真相，所以烧毁法轮功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现在您可以用一个网址就打破中共的防火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看真相。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hui。 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hui。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两年，辽宁83岁洪淑云被劫持入狱，屡遭迫害，河北宋建国又被警察绑架抄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洪淑云老太太2019年6月25日在自己家里被万华区法院人员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得知洪淑云已被警察绑架至抚顺南沟看守所关押迫害。2018年3月工农派出所警察将洪淑云劫持到派出所，说核对几个事。洪淑云被带到审讯室，警察说要扣留洪淑云，并要他签字不练法轮功。洪淑云告诉警察自己以前身体特别不好，气管炎、哮喘非常厉害，练法轮功后都好了。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修炼法轮功没错，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法轮功学员是有罪的，让他们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并说法轮功我要一修到底。警察让洪淑云交3000元罚款，洪淑云说我没犯法，不能交罚款。之后大儿媳妇将洪淑云老人接回家。2019年6月20日抚顺市万华区法院人员来到洪淑云家，对洪淑云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当天洪淑云就被劫持到抚顺南沟看守所，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不收，之后老人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9月刚回家不久，年已83岁的洪淑云老人又被警察绑架至抚顺南沟看守所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三河市法轮功学员宋建国先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屡次被非法关押，期间受到多种酷刑折磨。2021年10月14日宋建国又被警察撬锁入室绑架抢劫。10月14日当天，三河市南城派出所副所长周茂军带领孙毅等7-8个警察敲宋建国的家门，宋建国拒绝开门，并要求对方出示证件表明身份，但是他们不肯说，还找来修锁的人用工具强行将门锁撬开，破门而入，当着家人的面对宋建国实施绑架并非法抄家。警察还非法扣押了他的2部手机电脑和苹果平板电脑，声称要让第三方鉴定查完才能退还。宋建国被绑架的消息迅速传到海外，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在多方努力下，他在第二天下午被释放回家。宋建国1991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在三河市委党校工作，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1993年宋建国有幸到北京公安大学 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九讲学习班，豁然开朗，明白了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很多问题，也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是修心向善，返本归真。修炼法轮功后，折磨他十多年的慢性气管炎和神经衰弱都不翼而飞了。在工作中，宋建国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曾有论文和教案，获得省级和廊坊市级奖励。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宋建国被非法刑事或行政拘留至少六次，被非法拘禁在单位、派出所、洗脑班至少九次，在北京法治培训中心洗脑班被非法拘禁长达八个多月，遭受绑死人床、18天不许睡觉、灌凉水等十多种酷刑折磨，被非法劳动教养两次，劳教期长达五年零九个月，期间遭受电击、杀绳等十几种酷刑，被迫流离失所两年，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或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美国五城市15场演出，各界赞顶级艺术启迪人心；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6日至10月31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分别在加州、莫德斯托市、弗雷斯诺市和千橡市、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以及密西根州车城底特律巡回演出，五城共上演了15场演出。神韵的顶级艺术形式吸引了当地艺术界、政界、企业家以及华人等人士前来观赏，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神韵的忠实粉丝，每年都观赏神韵。在感佩之余，他们表示每次观赏都有新的收获。首次观赏神韵的观众，有的表示如同经历了一场洗涤心灵之旅，有的从神韵展现的神性内涵获得启迪，也有的特别感谢神韵给当今被疫情笼罩的世界带来了希望。有的观众说，就如隧道尽头的曙光，节目最后传递的希望的信息，对世界上的每个人来说都绝对重要。好莱坞著名视觉特效设计师格雷格·史特劳斯说，天呀，我第一次看神韵就非常喜爱，舞蹈演员们各种高难度翻腾和跳跃，技艺高超，你听不到任何人落地的声音，简直太美了。神韵艺术家们的体能令人钦佩。好莱坞女演员伊丽丝·德弗勒说，我真的非常喜爱神韵，所有的一切都非常完美，神韵传递了关于创世主的信息，让我感动落泪。史蒂夫·凯茨博士是天文航空电视节目主持人，已成为神韵铁粉丝的他说，每次我都因神韵的信息与艺术家们的表现而倍感惊奇。神韵，天神之韵，神韵谈及世人应学习和平共存，更重要的是提及灵魂不灭。若我们相信灵魂不灭，那么做对的事，遵循正道，我们就应学习融为一体，在世行善。也许我们该考虑放下科技产品、欲望及拜金主义，我们更应该追寻灵性成长，乐于助人。谭先生行经中国各处，看过许多演出，刚来美国不久的他观看了10月30日晚神韵在加州千橡市的演出。他说，没有一个演出像神韵这样让我一直流泪，让我一直很激动，很激动。突然间我觉得好像找回自己神的感觉。我特别感谢神韵艺术家们，神韵还原了一个非常美的神奇国度。据明慧网报道， 2021年10月29日，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圣彼得堡举行。会上15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的修炼心得。谢尔盖来自俄罗斯梁赞市，在疫情期间，他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一起通过网络义务教人们学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他说，我已经修炼15年了，毫无疑问，遇到任何困难都要遵照大法的教导行事，要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来自伊尔库茨克的纳吉亚交流了自己在推广海外媒体大纪元九评编辑部的著作和征签的故事。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本书翻译成俄语后，他觉得有必要让人们知道这本书以事实为依据，揭示了共产主义思想是如何实际占领了世界。斯维塔从两年前开始从事教育自闭症和智障儿童的工作，他发现教育这些儿童实在太难，以至于他上班第九天就想辞职。但他希望他能够在这里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之后他努力的工作，尽可能的忍耐善待那些孩子。渐渐的，当他对孩子们表现出更多的关注、耐心和善良时，师生关系也逐渐变得和谐和信任。当斯维塔和孩子单独在一起时，会在他们耳边念诵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以此启迪帮助他们，或者给他们播放法轮大法的音乐普渡。法轮功学员创作的童话莲花的故事，通过莲子的生长来传递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美好。斯维塔送给班里的孩子们一人一本，家长们对这个故事给予肯定，说故事非常有智慧，孩子们也很喜欢。交流会上，学员们讲述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面对外界何种压力，他们都将遵循真善忍原则，坚持按大法的教诲行事，发言鼓舞人心，令人感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08万。
接下来的时事评论，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
请听时事评论，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据明慧网近日报道，自从今年初中共在政法委系统开始发起所谓整顿，中共自称这是刀刃向内，至今仅仅在山东省临沂地区就至少有17名政法系统官员落马，他们中有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等。自从1999年7月以来，政法系统一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政策，导致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还有更为惨烈的，大量的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9年7月10日至少有8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6000多人被非法劳教和诬判，近20000人被劫持到洗脑班，800多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各种迫害案例至少有50多万起。截至目前，至少有实名实姓的47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冰山之一角。仅仅在今年的1月到8月，短短的7个月时间，遭到中共非法绑架与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就至少有12000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98岁，更甚者天津市有一家3口法轮功学员同时被中共非法判刑，整个家庭被中共摧毁。
20多年来，这些惨烈的迫害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着。制造这一起起悲剧的作恶者大都是来自于中共的政法系统。在这场中共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中，那些落马的官员很多人都曾经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这些人或主动参与，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很多人都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粗略统计，在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大小官员，遭到恶报的至少在20000人以上，目前每天各种恶报还在持续发生着，这是天网在收啊。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抛弃中共，悔过自新，为自己选择一条后路，别再一意孤行，甘做中共的陪葬品，落得个千古罪名、不得善终的下场。周永康、李东生、傅政华和孙立军等人就是前车之鉴，善恶有报的天理正在兑现，是该清醒的时候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实名的文章，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3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亿8000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 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8千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在今天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里，您将听到的是一个三代家族的10年生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三代家族的10年生死。
2001年10月20号晚，12岁的侯毅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家里突然闯进了3个警察，对侯毅的爸爸进行盘查。侯毅全家很单纯。爸爸是辽宁凌源市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人，妈妈也在临钢上班。警察闯进家，让小侯毅心里害怕极了。侯毅的爸爸怕他受到惊吓，让他早早的睡觉去。没想到，当侯毅隔天醒来时，发现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而家里空无一人，爸妈都不见了。在凌乱的家中，不知道爸妈在哪儿，不知所措，还是个小学生的后裔，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前。他望着窗外好久好久，心里空荡荡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等待父母的归来吧。那天侯毅爸妈一直都没回来，肚子饿了的侯毅就上姥姥家里吃饭。侯毅的姥爷姥姥名字叫李才与曹淑珍，老两口育有5女1子，一家人都是临钢的职工。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老两口自己修炼法轮功，3个女儿与2位女婿也都修炼，其中包括侯毅的爸爸和妈妈。原来侯毅家里所遭遇的是中共对凌源法轮功学员的一次大型迫害行动， 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次行动中被绑架，而李才与曹淑珍两位老人的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大女婿与三女婿这4个人都在这次迫害行动中被绑架走了，而自己的三女儿，也就是侯毅的妈妈，则恰好听闻了警察的迫害行动，紧急地躲开了。为了躲避警察，三女儿在外流离失所，不知道去了哪儿。原本一个幸福和乐的大家庭，如今4人被抓，1人不知所踪。这突然的变故让老两口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被抓走的大女婿叫韩立国，这位也在临冈工作的大女婿中等身材，身强体壮，人很随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总是受到老两口的称赞。这位外表憨厚的大女婿每次来到岳母家时有活就干，还经常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有时比较忙了，做完饭菜韩立国自己顾不上吃一口，就笑呵呵地走了。韩立国在家里家外都是有口皆碑的，都说大女婿是个好人。而流离失所在外的三女儿李春霞，也就是侯毅的妈妈，自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还有了严重胃病和严重的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在5月份她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着秋裤，练法轮功后健康了。而三女儿的丈夫侯延双，他是下一代中最早开始练法轮功的，因为他和老两口一样，都是参加过法轮功师傅在陵园办的法轮功传授班的。传法授功班是在1994年刚过完新年时举办的。当时临冈职工经常练气功的人已经有上千人。1993年临冈工会打听到法轮功好，于是派出几位气功爱好者去参加了合肥的法轮功传授班，要求他们认真地学好动作再回来辅导其他职工。这几人在传授班里不仅认真地学练，最后还成功地邀请了李洪志师傅到陵园亲自传功。时间定在1994年2月21日，这让工会领导们很是高兴。2月20日正式开班的前一天，工会安排了汽车去北京接刚结束石家庄传授班的李洪志大师。在接大师到陵园的路上，司机老曹跟车上的领导无意间聊到自己腰疼，病了好几年，连续开车就腰疼，怎么也治不好。领导建议他练练气功吧，有可能管事。下车时，李洪志大师对老曹说，好啦，你的腰以后不会再疼了。老曹听后很惊讶，连忙说谢谢您了，可是也没见大师特别做了什么，所以大家也没太在意。然而3天后，老曹两口子早早来到传授班门口等大师，说3天了，他的腰确实好了，到这来是想当面感谢李洪志师傅的。在20号那天，李洪志大师的车刚抵达临冈宾馆时是晚上9点多钟，当一行人一进大厅，陪同的人赫然发现有近100人已经在大厅等候大师。原来这些是从各地来的人，最远的从新疆来。这些人中有教授、公安以及职工与企业老板，这些老学员不愿落下大师的亲自传法班，有的已经跟了几个班了，走了好几个地方。这些人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厅门前，双手合十向李洪志师傅表达敬意。从他们口里，陵园的学员对大师的威望和法轮功的神奇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在讲法班上果然有许多神奇的事情，例如李洪志师傅一句话就治好了学员摔伤的腿，也把折磨人多年的附体拿掉了，和癌症晚期患者绝处逢生了。刚开始讲课中，有些人会拿着相机给大师照相，动作与声响 干扰了人听课。李洪志师父告诉大家别照相了，就算照了也会照不出图像的。有些人不信仍在拍，课后去相馆却真的洗不出照片，这才震惊地明白了。类似的各种神奇的事情层出不穷，但对许多学员来说，更主要的收获是在学习班上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是为了自己，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要向内找，要宽容善良，在道德上提升自己。灵冈公会盛情款待了李洪志大师，给安排了灵冈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并在宾馆的二楼小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每日三餐按宾馆接待上级客人标准就餐。然而李洪志师傅在住了一宿用过一餐后，就要求转住普通客房，并且跟普通旅客一样在一楼大餐厅排队买饭吃。在李洪志师傅的坚持下，工会最后只能坚持至少餐点得让服务员送去，不能让大师亲自去排队买饭。即便工会已经大幅调降了接待规格，令人吃惊的是食宿等所有的费用李洪志大师都自己付了，不让工会支付。而当时传法班食堂共收50元，这个收费在当时全国所有气功办班费用里是最低的，而且对于已经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每人只收40元，经济困难的学员只收20元。由于灵冈公会之前对部分老学员也按50元收取的，李洪志师父还一再要求将多收的10元退还给老学员。灵冈的学员在许多的细节里体会到了李洪志大师的正派，明白了何以有这么多老学员在宾馆恭敬地等待迎接李洪志师父。在讲法班结束后，李洪志师父还留下了题词，鼓励灵园的学员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那场讲法班有800多人参加。这场8天10堂课的讲法班结束之后，很快的灵园就有5-6千人修炼法轮功。过去经常耍酒疯的酒罐子戒掉了烟酒，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浪子改邪归正了，还有90多岁的老翁返老还童。学员们按照大师的要求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食道重金的学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务必要归还给施主，多年凹凸不平雨天泥泞的路也被学员默默地修好了。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讲法班结束后，侯延霜和岳父岳母也把这么好的功法传给了其他亲人，于是他们一大家子就在真善忍的自我要求里和乐地生活着。1999年，当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时，大家都懵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练呢？这么正派的师父怎么不让学呢？大家怎么都想不明白。眼看着镇压越来越严酷，宣传的谣言越来越邪恶。2000年10月，韩立国和其他法轮功同修们决定一同去北京上访。后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也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由于去上访的人多，侯延霜就主动为大家买票，扶老携幼带领大家乘汽车乘火车，机智地通过进京路上的道道盘查，最终顺利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为此他曾被北京警察非法关押了7-8天。在小侯毅还没上小学时，他就跟爸妈一起修炼了法轮功。在这个大家族里，他跟着这些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长辈们快乐地成长着。 2001年12岁时，爸爸被绑架走了，妈妈也被迫流离失所，大姨、大姨父还有小姨也同时被抓，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当时的侯毅只知道，饿了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会喊侯毅吃饭，四叔下班了也会给他做饭吃。虽然侯毅还有这些亲戚可以依靠，但这自然是取代不了父母的。侯毅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当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而在这段时间，被关在陵园公安局拘留所的侯毅爸爸却正经历着残酷的折磨。警察用胶皮管子抽打他，并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然后逼迫他蹲马步做下蹲的动作。精壮结实的侯延双每次都是被折磨得大汗淋漓，他日渐地消瘦下去。半年之后，在四五月间的某一天，警察们把八位法轮功学员押到陵园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下，竟然就有了判决。他们直接把判决书塞到这八位法轮功学员手里。侯毅的爸爸侯延双被非法判了14年。这完全违法的判决，八人坚决否认，他们集体上诉。这次比先前多了一点程序。6月，朝阳中级法院在陵园开庭，但是说是开庭，却完全没有任何法律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连一点程序上的形式都不顾及，就让法官直接宣判。判决结束后，侯延双等人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然后被在场的警察堵嘴、打耳光。而当小侯毅得知爸爸被判刑之后，他居然非常的高兴，因为在判刑前，看守所违法的不让会见亲属，现在，在八个月后，侯毅很高兴，终于可以看见爸爸了。在等待会见爸爸时，小侯毅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他心里想着，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没多久，他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长得有点像爸爸，不过小侯毅认为不是，因为他记忆中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地就将他抱在怀里。不料这时却有人说了，侯毅，看你爸爸出来了。小侯毅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人真的是爸爸。他跑了过去，想跟爸爸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就是哭。直到回到家了，他还持续哭了两个多钟头，才逐渐的停了。后来他后悔极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爸爸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侯毅的大姨和大姨父也同时被非法判了刑，大姨被判了四年，大姨父被判了六年，正在外地读书的侯毅表姐形同孤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只能靠亲友资助生活。而侯毅的小表妹小姨的女儿当时才九岁。对着小表妹，临刚公安还曾到学校恐吓她，想从她嘴里搜集诬告她妈妈的所谓证据。受到惊吓的小表妹功课一下子就大退步，一直到了三年后小姨回家后才逐渐的恢复。而没有父母照料的侯毅，自己则时常穿了一双破球鞋、一件秋衣，袖子拉拉他轻轻地盖住手指。 自从去年警察闯入家中之后，就拿走了家里的钥匙，之后警察时不时的就自己非法开门搜查侯毅家，连侯毅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也不知道何时不见了。一个原本和乐幸福的三代大家庭就这样被迫害的支离破碎。2002年的10月份，侯毅在外地躲藏的妈妈回到了陵园，但是并不敢公开，公安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搜捕，他仍然是居无定所的躲藏。侯毅是在亲戚家见到了妈妈，经过一年的别离，小侯毅有点不太敢认妈妈了。一年前他还比妈妈矮半个头，而现在他却比妈妈高出一头。终于见到了妈妈的侯毅还是一直哭，他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他回家时又是哭了一路回去的。2003年侯毅去沈阳监狱城，这是他第二次见到爸爸。在会见爸爸前，他跟着长辈先到了女监探望大姨和小姨，在临别的时候，侯毅不舍得搂着小姨的脖子哭。侯毅的小姨李春燕以前在生小表妹时大出血，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找了很多中西医都不见好，在练法轮功后好了。小姨被关在拘留所时被非法审讯，罚站不让睡觉，后来在看守所也遭虐待，吃的都是带沙子的饭，菜汤里是发霉的干菜，里面还有草棍、泥土和虫子等。如果想吃正常饭，就要花高价买看守所警察吃剩下的饭菜。侯毅对这两位自小就亲近的大姨和小姨非常的不舍。离开后，侯毅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要见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侯毅又哭了。这次还是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侯毅的双眼，他还是没有看清爸爸。而爸爸侯延霜只是抚摸着侯毅，安慰着他。到了04年8月，这时传来了更大的噩耗，侯毅的大姨父韩立国被迫害死了。侯毅听说时气得使劲用手捶打着墙。原来被关在沈阳第二监狱20监区的韩立国在那里受尽了残酷折磨，由于不放弃信仰，狱警给他带上十几公斤的脚镣，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将他铐起来，在40多度的高温下暴晒，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不准洗澡，经常以老虎凳、电棍电击和超负荷劳动等酷刑来折磨他。原本身强力壮的韩立国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骨瘦如柴。女儿韩雪几次去探望他，大队长李建国都不许接见。后来有知情人透露说，04年7月初的星期六上午，有人叫韩立国说，大队长李建国叫你，结果韩立国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8月23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沈阳第二监狱告诉家人去处理后事，家人去了之后，监狱什么解释都没有，只丢下一句心梗。自从2001年的非法抓捕之后，侯毅原本健康开朗的姥姥就变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郁郁寡欢。当2004年大姨父被迫害死后，侯毅姥姥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开始缠绵病榻，最终在08年悲郁的离世。05年7月， 侯毅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去年在大姨父被迫害死了之后，侯毅妈妈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母子费尽周折的终于了解到了侯延霜的一些情况。侯毅知道了爸爸在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狱政处处长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爸爸留下了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看到大姨父的死，侯毅计划用法律来保护爸爸。他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侯毅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那时的他才是个初中生而已。未料侯毅会见爸爸前，狱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他带着法律文件，就非法的没收了。眼看狱警怎么也不还他，侯毅心想回家后自己再整理一份。但是当侯毅从监狱出来去小饭店吃饭时，发现一个狱警在跟踪他。侯毅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侯毅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是不讲法律更不讲道理，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就催促侯毅赶紧回家。妈妈怕监狱警察会把侯毅也给绑架了。到了09年，20岁的侯毅上大学了，没有料到他走的第一天就传来妈妈被绑架的消息。侯毅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原来之前小姨写了一封信，鼓励侯毅的爸爸相信大法，要坚持真善忍，做个好人。而这样的一封信却成了罪状，警察跟小姨父勒索了20,000元。后来小姨跟妈妈在宁城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两人又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爸爸在监狱中苦熬，出头无日，妈妈又可能要被非法判刑，想到自己可能又要再度成为孤儿，侯毅万念俱灰，他不想再念书了，心里对警察极度憎恨。亲戚长辈知道了，把侯毅骂了一顿，说你回去念书，你妈妈的事我来处理，要是处理不了你怎么办我也不管了。过了将近一个月，侯毅妈妈和小姨各自被勒索了20,000元，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10年，大姨父已经被迫害死6年了，而侯毅爸爸也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侯毅和妈妈多次去监狱要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多达6-7次。每次都因侯延霜拒绝签署不练功的保证书而被狱方拒绝，而且监狱还刻意迫害侯延霜。后来侯毅才得知，当妈妈去了，监狱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等妈妈一走，监狱就把父亲送回监舍不给治疗。有次侯毅和妈妈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他们怠搭不理，在侯毅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侯延霜呼吸困难，不停地流口水，喝水会呛得从鼻子喷出来。看着已经几乎不成人形的爸爸，侯毅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爸爸则用手套给侯毅擦着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2011年4月的一天，侯毅正在吃饭，妈妈给他打电话，说监狱告诉他爸爸死了。如五雷轰顶般，侯毅一下子懵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 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照顾好妈妈，这世上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侯毅的爸爸其实早已被监狱迫害得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费力地靠写字来沟通。对他来说，牵挂着未成年的儿子，可能是他在狱中所承受的最大折磨了。他担心着侯毅在缺乏关爱和管教的情况下，性情变坏。他一次又一次地费力地写着信，在信中对侯毅千叮咛万嘱咐，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要有正念，要慈悲地对待他人。当侯毅抱着爸爸的骨灰时，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从12岁到22岁，10年生死，从少年到青年，侯毅虽然在如此悲伤的经历中成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与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侯毅像爸爸妈妈一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因此他才能走过这段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岁月，艰难中依然能做个正直善良的人。而成年后的他更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殷殷相劝那些依然在参与迫害的人，法轮大法好，迫害不应该再发生了。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小桥流水月儿明，风摆柳枝水中潺潺小溪，云儿往山中送白竹中岭，冰珠也有寒窗升起，天地明，心中落盘，胸中发，宝剑出鞘，马嘶鸣，宝剑出鞘，马嘶鸣。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愉快，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